下面有听到哦，有了，小浩，我们要快活度日的艺术，我们已经讲了很久了，希望我们现在都已经很快活。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各位不晓得看了周报没有，我们今天周报题目叫什么？美满云鱼之智慧。什么叫做云鱼啊？就是性爱比较文学化的用语啦，啊，性爱啊，哇，你应该上面看看下面的表情啊。谈到这个性爱，已经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了。我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表情哈，性爱总是引起关注的哈。不要说性爱引起注意了，甚至只要听了这个字眼就已经让我们非常不自在了，同意吗？我记得我们上礼拜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我就提到说，我这个礼拜要谈性爱，就有姐妹说啊，怎么可以在主日上面讲啊？有没有人觉得这应该这样子的？我们觉得怎么会在主日的时候讲这个性爱，这个好奇怪啊！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要好好的读《箴言》这本书的话，请你容许我说，我们就不可以逃避不去谈性爱。如果你注意的话，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注意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字眼在《箴言》里面是处处可见的。记不记得我一直在强调，箴言是当时写给什么样的人的？是写给年轻人的，对不对？是写给年轻人的。好，那么我相信你也会同意了，当我们跟年轻人谈话的时候，无可避免的就是会谈到性爱这个话题，同意吗？我以为我也只有早堂会比较敏感，结果这一堂也是一样很。放轻松一点哈，放轻松，等一下你会知道为什么很重要哈。好，实际上，如果你注意的话哈，实际上如果你注意的话，箴言的前九章，如果你去看的话，箴言的前九章有五章谈到了处理性爱、性欲和性诱惑，有五章。而在箴言的不是只有这五章而已，箴言的其他部分同样的就不时的会出现类似的字眼。所以箴言关于性爱谈了很多很多，如果我们要了解箴言，那么我们也必须要来真实的来面对，我们必须要真的要好好的来谈一谈。现在请你容许我说了哈，可能在这个信息的某一个地方有某个论点，也许会让你有点不舒服哈啊，可能在信息的某一个地方我说的话甚至你都不会同意，或者是你都不清楚你到底同不同意啊。但是请你拜托一下好不好，请你先不要把耳朵闷起来好不好，先不要急着把耳朵闷起来，因为我真的希望今天你能够确定你能够得到箴言里面关于性爱这个话题，箴言到底谈了些什么，你有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画面。我讲清楚了吗？好，另外呢，可能在这信息里面呢某一个地方呢你听起来哦很同意，很棒，太棒了太棒了，你就说哦徐弟兄啊继续讲，太好太好，继续讲。如果你有这种现象的话，好不好也先请你挺住一下好不好啊，因为在这个信息的可能某一个地方，我希望在某个地方了，你可能听到圣经对你的一个挑战，也就是说不管如何非常重要。好，我希望讲清楚了，就是妹妹，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快活度日，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那么你我真的需要了解箴言在关于性爱这个话题上面提醒我们什么。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你去看箴言的话，我现在已经不问你们了，因为已经这么久了， 希望你们都把箴言看过几次了，好不好？啊，有人点头哈，有人也哈啊。但是我下次就要结束了哈，下次就要结束了哈，所以请你回去的时候最好在我结束之前把箴言看过一遍，好不好？如果你去看的话，弟兄姊妹们，箴言提醒我们，一个有智慧的人在性爱上面呢，应该有三方面的了解。有哪三方面的提醒呢？第一个，首先呢，作为一个人类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倾向于贬低性爱，我们往往贬低性爱，我们把这个性爱认为是神圣还是肮脏的。我们常常认为性爱是神圣还是肮脏的，我们常常是觉得是肮脏的，是有点污秽的，所以怎么可以在主日上面讲啊？只能够在什么时候讲？只能够在晚上，在床上跟我们那一半轻轻的讲，对不对？这个不可以谈出来的。哎呀，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贬低这个性爱。哦，你会想说，哦，在这个文，想想看，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文化，性文化充斥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贬低性爱。那么圣经里面怎么高估性爱？怎么高来性爱？是不是啊？弟兄姊妹，如果你注意的话，我们今天继续谈的话，你会发现会让你大吃一惊。性爱在圣经当中，请你注意听，我用字眼，对不起，可以说非常色情，非常露骨的，你知道意思吗？如果我们用现在那个电影分类来分类的话，绝对不是一般级的，不是一般级，什么意思啊？可能会是什么级啊？你们这还是没办法放松，限制级嘛，一定啊！我告诉你，一定是限制级的。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哈？有多少人看过雅歌的圣经？雅歌的有多少人看了雅歌以后觉得很不自在的？如果你没有举手，你不知道的话，今天回去好不好？你把雅歌看一看，我保证你会看得很，哎呦，怎么圣经里面有这种东西啊？我以为只有黄色小说里面才会有啊。我告诉你，不要，我们不要谈雅歌了，我们现在来看看箴言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谈箴言，我们谈箴言第五章。我们刚刚读的是不是箴言第五章第十五节到二十节？第五十五节说什么？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看了这一节经文以后，你可会说什么？徐弟兄，这有什么了不起吗？就是池中的水，井里的活水的描述罢了，对不对？但是请你注意好不好，箴言是什么样文体？箴言是不是叙述文体？箴言是什么？箴言是智慧文学，是什么？诗歌文体。诗歌文体的描述常常是跟一些叙述文不太一样的，你知道意思吗？箴言不是一般文体，是叙述文，所以这边的描述你要用诗歌文体的那种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请你注意池中的水的那个池子，蓄水池，跟这边的井里的活水的井，在希伯来文里面，希伯来的文化里面，希伯来的诗歌里面，是描述女性性征的图像。请注意，如果你要进入，你怎么样？你因为你要进入到蓄水池里面，你必须要怎么样？要探入井中，你才能够得到那个水。这是女性的性征的一个图画。那么如果你继续下去看的话，接下来两节经文的话，我想如果有这个背景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他在讲什么了。十六十七节啊，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共用。接下来十八节，要使你的泉源蒙福。我不晓得看得懂吗？啊，这边的泉源，这边的河水，这边的泉源，第十八节其实应该翻译成你的喷泉啊。这表示什么？男性的性征的图画。请你注意，这是诗歌文体。所以你看到没有，你有那个池子，你有那个井，然后你有什么？你有泉源，你有怎么样河水， 你有那个喷泉。我解释清楚了吗？今天很不幸的，今天有小孩子，不希望小孩子听不进去，没关系哈。如果你还搞不懂我刚刚讲的话的话，好不好？回家的时候问问你爸爸妈妈好不好？如果你这次根本搞不懂的话，打个电话给乔伟。请你看看这个，特别请你注意第十八节。这些经文什么？这些经文是要使你的全员蒙福，得到福气。这个的经文是在求神在男性的全员上面给予神圣的祝福。我要严肃一点哦，请问你有没有求神保佑你的全员？请问你曾经求神保佑你的颈吗？我看每个人都这样子，我们都不好意思讲这种话，对不对？其实我也在大堂里面，我自己在这个时候还敢讲，我只有在婚姻讲座的时候，如果你参加婚姻讲座你知道，我只有在婚姻讲座的时候我敢讲这种话，我才敢提醒弟兄姊妹们。甚至我们在夫妻在行房的时候，用这个字眼比较文绉绉一点，提醒在行房的时候，在亲密的时候也可以求神来赐福我们整个的过程，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这就是这几节经文所谈到的。圣经有没有忌讳？有没有避讳？有没有？哎呦，你们还是放不下哈。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根本圣经就不忌讳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夫妻之间的性爱是神圣的。阿们。我的天哪！如果你还不相信哈，再看接下来这几节经文，十八节后半段，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到这个很重要的观点。我希望你看到这几点，你注意到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其实就像箴言其他的关于这个主题的经文一样，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什么？婚外的性行为是神所不许的。我讲清楚了吗？你看到没有？你的前缘岂可长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弟兄姊妹们，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性关系是根本不能存在的，很清楚的，很清楚。我希望讲清楚了，好不好？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描述真的可以让人家有点脸红。如果你看接下来这节经文十八节、十九节哈，你去看和合本的话，和合本是比较早些年的翻译哈，比较含蓄一点的，和合本翻译的比较含蓄。那么新译本的话，直接就比较直接一点，翻译的就比较直接一点，所以我喜欢用新译本的翻译这一节，好不好？十九节新译本翻译什么翻译的？他像可爱的母鹿，人所喜悦的母山羊，愿他的什么怒房？这圣经讲的哦，这圣经里面原文哦，愿他的怒房怎么样使你满足？愿他的爱情常常使你念慕。为什么这个字眼真的很棒、哦、这里愿他的爱情常常使你念慕的这个念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去了解一下圣经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好像怎么样，就好像你喝醉酒的时候那个如痴如醉。这节经文是说，愿你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之间的性生活是那么的美好，让你有种就像喝醉酒一样的感觉，让你怎么样如痴如醉，让你飘飘欲仙。我讲清楚了吗？我还是每个人 肌肉都很紧绷的哈。我说不定要讲些笑话，算了。我希望各位到现在能够了解，这边有一个重点是什么？第二，什么？请你注意一下。圣经的描述比许多人关于性爱的描述比许多人所能想象的还要露骨，还要直接，甚至在我们很多人这些保守派非常保守派的眼中有点怎么样，还色情，同意吗？第二种，其实你想想，这种经文其实是一种在态度上有一种让你难以想象的组合的一种组合，是自由的态度， 跟保守态度融合在一起的组合。一方面性欲，谈性欲，哇，是一个令人惊讶的露骨，哎呀，非常积极的看法，哎呀，这是性爱怎么样？水乳交融，没有一点点过分的渲染，没有过分的拘谨，完全释放，非常直接，充满快感，充满喜悦的一种描述。可是另外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不仅仅只是看重性爱，另外一方面对婚姻也是非常高的一种观点在里面。就是什么？这是人类性爱最高的一种境界，也是对婚姻可以达到一种极处的一种祝贺。这是在我们一般观念里面常常没办法看到的。也就是说，箴言提醒我们什么？箴言提醒我们在婚姻当中有一个炙热的情爱，一个性爱在里面。在婚姻当中有一个炙热的性爱，弟兄姊妹们，性爱不是污秽的，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主题，弟兄姊妹，这个主题一再贯穿所有的箴言。我们来看看箴言三十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这里说什么？我测不透的奇事有三样，连我不知道的共有四样。就是如果你去看箴言的话，你会看到里面常常有这些字眼出现，对不对？我测不透有六样，加另外一样变七样，很多东西。它是怎么样？这个是一个希伯来文的文体，这是一个诗歌文体，是在诗歌文体里面常常出现的一种组合。这里作者说什么？哦，有三件事情。哦，不，有四样事情，有四样事情，是让我搞不懂的。哎呀，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那么这四件事情是什么？作者就接下去就讲了，请你注意哦。就是鹰在空中飞翔之道，蛇在磐石上爬行之道，船在海中航行之道，第四个是男女交合之道，圣经讲的这四种特别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把性爱跟这种航行、各种推进、这种翱翔并列在一起，他用这个东西来比喻性爱，是比喻成一种航行、一种推进，是一种翱翔，美不美？美不美？需不需要？想不想要？弟兄姊妹们，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描述，夫妻之间本来就应该这样子达到这种境界。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就是觉得这个污秽，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我神不要我们的是什么？接不要我们的下面这个文，下面这个这一节经文，接下来这节就非常不和谐。这个性爱接下来这一节就不再是一种翱翔，不再一种航行，不再一种推进，而是什么？而是非常草率。第二十节接着说什么？淫妇的行径怎么样？他吃，把嘴一抹，就说什么？我没做错事。哎，你看到没有？哎，我没做错事啊，就这样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前面几节跟这一节在图像上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比？有没有？在态度上是不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对比？哎，回答一下，我拜托，是希望结束的时候你们能够释放一点啊，不要，好像。做了天大的坏事一样啊！每个人都做了紧绷绷绷哈。弟兄姊妹们，在这一节二十节这篇经文里面描述的是什么？男女交合这种性爱的，变成是一种家常便饭一样的。这个人的态度是什么？性爱是什么？是不是美的？不是，是的，胃口，我饿了，怎么样？我就吃，我性饥渴了，我就怎么样？我就发生性关系。这完全是为着怎么样？为着满足自己的胃口，啊，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啦！哎呀，没什么美感呐！哎呀，没有什么喜悦啦！可是弟兄姊妹们，这节经文提醒我们什么？提醒一个很重要，弟兄姊妹们，不要让性爱只是为了满足你的胃口。因为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把性爱当作是一种杂货、一种东西，它只是满足你饥渴感的一种方式而已。就是什么？这个东西可以用在我们现在常常用的一个名词，叫做商品化。听过这个字眼吗？商品化，听过什么？社会学家说什么？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在我们这个市场导向、这个企业文化里面，一切都变成商品化了。比如说水过去里面水是什么？免费取用的，现在一样不一样？现在不一样了。你到 7-Eleven， 你到超级市场里面，你到商店里面，你可以看各式各样 不同的桶装水可以买，是不是不一样了？水变成什么？变成商品化了。弟兄姊妹，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还有比这更深的社会学家说会吗？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几乎每一件事情都变成商品化了。友谊可以变成商品化，你可以选择喜欢什么样的朋友，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教会。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礼拜天讲信，哎呀，这个教会不好，又不来了。我们可以挑选什么样的教会？哎呀，哎呀，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我们可以选择共性活动啊，性爱变成一个商品化。弟兄姊妹，社会学家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这是在我们文化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婚姻性爱不再是一种尾声，不再是一种承诺，而是如何来满足我们个人淫欲一种行为。是我们愿不愿意付出那个要求的代价的价钱来满足我们个人淫欲的选择而已。就是这就是这个女人，这个淫乱的女人这种情况。性爱只是一种交易的商品，而这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带来的结果就是性爱是非常低俗的，性爱就给我们非常肮脏的，用一个现代的用语很有意思的，只是炒饭而不是美味。你听懂意思吗？我刚开始的时候 听看到台湾的新闻说、炒饭，我说奇怪，这 炒饭有什么不对？后来我才了解特殊名词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现在就变成这个炒饭而已，不是什么美味，你知道意思吗？弟兄姊妹，商品化的结果就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们，问问我们自己，问问我们自己，我的性欲是承诺驱动还是消费驱动？我要拥有的这种关系是一种承诺的驱动，是一种尾声，是要完全放在我自己，放在我自我的满足，我们要一起两人如漆如胶的联合在一起那种享受，还是一种消费驱动？基本上我购买我喜欢的，用一句话现在常常讲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是我们现在的心态，商品化，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高兴就上去，我不高兴就换个人。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请你注意，箴言在这篇经文里面提到有关性爱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什么？你不要让你的泉源外溢，不要让你的河水流在街上，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不要像那淫妇淫乱的女人一样。注意到没有？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边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啊？什么？不要有小三小王的。弟兄姊妹们，要结婚才可以有性爱，很清楚的，是不是？要结婚才可以有性爱，婚前婚外的性行为是圣经所不赞同的。我希望我讲清楚了。当然，我在这边要提醒一下。这不是意味着其他的人有权利来论断你，如果你曾经发生这种事情，也不是意味着你在这个教会不受欢迎。我希望讲清楚了，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来到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能够更加认识耶稣，能够得到耶稣。我这边的一个重点是什么？你我需要依照神的原意完全的委身我们整个的生命，以至于你我可以真正的享受神要给我们性爱的一种结合，那种美感。我希望我讲清楚了，好不好？当你我不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将性爱商品化了，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只是付出交易的价钱来满足我们个人的欲望，那么就不再是一种无条件的一种履行我们的承诺了。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我知道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对我刚刚所说的话不舒服，被冒犯了。我要说我没有针对任何人，好，我真的没有针对任何人。但是如果你是我刚刚所描述的人的话，请你容许我说一句话，求你，拜托你，如果你仍然执迷不悟，你仍然要继续这种婚外性关系的话，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不能够完全满足你，甚至你要付出非常非常高的代价。圣经说你没有办法从消费驱动里面这个性爱中得到真正的性爱美， 你需要完全的投入这种委身的关系。弟兄姊妹，想一想，神把丈夫给你，把妻子给你，是要你真正去享受的，是跟你是绝配的。你不要想别的，不要想小三小王了，那个不会有的了。弟兄姊妹，当你完全的投身委身里面，这个关系里面，当你把精力放在对方上面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就可以翱翔，你就可以游行。我讲清楚了吗？奇怪，只有姐妹这么点头，要命。好，圣经讲很清楚，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倾向于贬低性爱，把性爱当作是种污秽肮脏的啊。实际上我们忘记了，性爱是神给我们的，是一种美丽的，是神秘的，是一种让我们满足里面的一种产品啊，这个很重要的哦，不是一种产品，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种心意的，不要让它成为一个满足我们自己的一种产品，好不好？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在贬低性爱的同时呢，很有意思的，我们怎么样倾向于高估肌肤？我们往往高估肌肤，意思是什么？我们往往高估外在的容貌，外部的性感。我相信这一点大家会同意吧？对。现在在我们社会里面，我们几乎超过一些合理的标准，我们上瘾，我们迷恋什么外在的美貌。箴言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子做。箴言十一章二十二节，很棒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妇女美丽而无见识，就像金环戴在猪鼻上一样。你我为什么会笑？有没有讽刺？很讽刺，对不对？有没有恶心？是不是很恶心？哎，你看啊，我相信这圣经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恶心，你知道吗？你想想看哈，你看到一个美丽的金环，哇，好棒！不是 Love Ring 哈，那棒哇，金哇，好棒！亮亮的，哇，好棒！你就怎么样？你就伸手想要去伸手去拿，对，你想拥有那个金环，哇，太棒了！哎呀，让它成为你生活当中一部分，哇，好美！如果成为我生一部分，太棒了！结果我们就伸手去拿，但是如果它是戴在一个猪鼻上的话，这头猪在泥土里面混，在那个臭水里面，在那个污泥里面打过滚。鼻子什么东西都是脏兮兮的，如果你伸手去抓住那个金环，你碰到的是什么？肮脏的哈！你的手怎么样？你的手又脏又臭，非常恶心了，对不对？哎，这个图画有没有？我已经给你图画了，你会不会想啊？拜托哈！我们可能会说，怎么会有这种白痴的人呢？会不会有？会不会有这种白痴的人？只有姐妹点头，弟兄都不敢讲话了哈。哦，你自己想一想了哈。这里是说什么？这是如果你看到每一个人某一个人只是在外表上看起来很吸引人，哦，很时尚，哦，很性感，哦，很火辣，火辣到要你看了以后流鼻血，哦。对你而言怎么样？对你而言就像那个看到那个金戒指，哦，我要赶快去抓那个金戒指，那个金环，我要去追求。但是如果你根本不了解那个人是不是很肤浅，是不是很愚蠢，里面是不是一大堆草包？是不是一大堆烂摊子？那么你就去抓，你去追的话，你怎么样？你就跟一个傻瓜没有什么两样，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真正重要的是内在，不是外貌，是不是？是这个人的性格，不是他的长相。这是真正决定他们生命会如何，真正决定在他旁边的你我会有什么样经历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弟兄姊妹，如果你只是追逐美貌之人，却不看这个男人、这个女人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性格，那么圣经说你跟那个抓住金环却没有注意到金环是挂在鼻子上之人一样的愚蠢。这不是我讲的，圣经讲的哈。请你注意哈，这里不是在批评漂亮的女人哈，请你注意哈，不是说漂亮的女人都是草包哈，千万不要这样讲哈。我看下去的话，我们。漂亮的女人有没有很棒的？不敢讲话。其实漂亮的女人也很有深度的，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很敬虔的，很不错的。这边的经文是针对 男人，是针对男人一个很严厉的批评。批评什么？批评这些倾向于很习惯单单按照女人容貌来评估他们的男人。就是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你就遭受到很大的后果，你会领受到很大破坏性的一种愚蠢，实在是够笨的啦。第二什么，在我们社会里面，如果我们倾向于高估外貌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会不会有带来一些坏的影响？我们简单的对女性来说的话，你们注意到，你去看韩国女星的话，看来看去都好像长得一模一样，是不是？哎，为什么要这样子？哎呦，嘴巴，哎，下巴太尖了，赶快去磨一磨，弄高一点。哎呦，哦，这个额头太宽了，把它去磨一弄，弄一弄。为什么？注重外表，想要外貌的取胜，难道里面真的是草包吗？有必要吗？是不是？对女性来说，就是什么？你的自我肯定就会受到摧残了，你就会破灭，你就没有那个自信了。所以你就常常会是怎么样，想尽办法去，我们有台湾话一句话，有擦腮，算了算了不讲了，油漆师怎么样呢，就会油漆了，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就想尽办法要怎么样，用外貌来表明。因为姐妹们，其实你们都很棒，不需要，不需要了。你去看那个彼得前书讲的，要用什么样的装饰，不是要外貌的美容来装饰，是不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只是注重外表的话，会让你陷在这个漩涡里面。好，那么如果你注重外表，对男士来的话，弟兄的话会有什么坏处？有没有想过，在网络上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棒。如果你有兴趣去看 ，Sex is cheap， 性爱是廉价的。这篇文章里面描述的很重要。现在的社会里面，男人很容易落在色情里面，为什么？对不起，我们在座的先生，你的太太再怎么漂亮，好像也没有荧光幕那个女人漂亮的，对不对？弟兄们不要回答啊，是不是？我们就很容易怎么样落在这里面，我们很容易就受到这些色情的影响，我们就沉迷在这里面。那篇文章就提到，现今的社会里面，很多时候男人陷溺在这个里面的话，跟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怎么样，受到了亏损。我们彼此间婚姻的嘛，婚姻的品质就下降。很多男人沉迷在色情网站里面，忽略了跟妻子的相处时间。为什么？我们轻忽了性爱的神圣性，我们轻忽了神给我们的妻子，给我们丈夫是要我们彼此享受的，我们只注重外面的，看到外面的，一直落到这个地步里面，我们婚姻关系产生了麻烦。我们当中现在开始讲说，哦，好了，你是长老嘛，对不对？所以你想提出警告了，这是你的工作，不错的哈。今天讲的哈，你很大胆的讲的是性爱哈。好了，我听到了啊，以后我怎么做呢？好，我离开这里以后呢，我不再屈服于现在的文化，我不再那么肤浅了，我不再看外表了哈，我不要被一些美貌缠住了，我要改变，好不好？好不好？好，当然是好了，不要被骗了哈，当然是好了，对不对？还没有，还没有。但是问题是什么？你说你不要，会什么样现象？今天许长老说的。不要落在色情网站里面去。好，那我不去看了，不去看了，我不去看了，不去看了，不去看了。哇！你知道意思吗？圣经里提醒我们啊，你越不要的时候，越容易怎么样？越容易陷在这里。我看不是你故意的啦，很多时候哈，很多时候就会情不自禁的，或者很多时候他就是莫名其妙跑出来，你知道意思吗？特别是我告诉你，特别是如果你曾经上过色情网站的话，你的网络历史里面会存留的，过不了多久那个广告就出来了。如果你真的想要靠你自己的话，很难的，你真的要清除很多东西掉。第 弟兄姊妹们，你需要一个比你意志力还强的能力，单单靠你自己的努力，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会发生。我讲清楚了吗？那么在哪里可以得到这能力？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在哪里可以得到这能力。你需要透过真正得到真正的一个美丽，你透过真正的一个美丽得到以后才能够得到。特别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根源我们需要重视救主的爱，我们需要重视救主的这一点。我已经提过了，箴言是一个什么诗歌文体。诗歌文体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你如果你注意的话，箴言一再的把性诱惑拟人化，对不对？拟人成一个女人，一个真实的女人，因为这是给年轻人的，记得吗？对啊，箴言第七章十六节、十九节，十六节说：“我看到一个妇人在呼叫什么？呼叫说：‘哎呀，我已经用绣花枕子、绣花毯子和埃及现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那怎么样？哎呀，你来呀，你来呀，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哦，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为什么？因为我的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了。哦，这边作者在说什么？这边在说是说有一个诱惑你的，在一面诱惑你的。对，来吧，来吧，来吧。他说什么样？他说他的家，第二十七节，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但是如果你这样，你发现这个情况是不需要的，不好的，对，是不希望你参与的，对。那你注意到没有？接下来第七章结束以后，这叫第七结束。接下来以后的经文第八章，他是不是说：“所以啊，我告诉你啊，许学顺啊，你不要这样子啊，你要尽一切的努力，不要去跟他有任何的瓜葛。”他是不是这样说的？如果你去看第八章第一节，他不是这样说的。箴言的第八章第一节，他跟你说：“还有另外一个美丽的女人也在呼唤着你。”你看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一节，智慧不是在呼唤，聪明不是在发声吗？然后就谈了很多，然后接下去第九章第一节开始有什么？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止酒，摆设宴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这城中至高处呼叫：“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的酒。”就这样，你要看到不同的地方。有没有看到不同的地方？这里没有说怎么样，好吧？有一个美丽的淫妇试图在勾引你，许学顺，你去，但是你不要过去，而是怎么样？而是到那个非常极端保守的清教徒那边去。哎呀，他们会告诉你不要有任何的性行为。他是不是这样讲？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观点。我们一般人认定圣经给我们的选择就是什么？就是这样子。哎呀，要么怎么样，要么就是选择一个一天到晚成天跟那些淫妇的女人欢迎欢宴，哎呀高兴得不得了。要么怎么样，要么就是远离世俗，远离性爱，成为一个远离世界的宗教怪人。这是我们一般人认定的。圣经是这样讲的吗？圣经是这样给我们选择的吗？弟兄姊妹们，不是的。圣经这边提醒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更漂亮的女人在拉拢你，有一个更美更好的爱情在邀请你过来。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遍，箴言是什么文体？诗歌文体。这是拟人化的智慧，拟人化的智慧，他深深的爱上了你。弟兄姊妹们，记不记得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结束了，要开始之前，那个系列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过，圣经里这个箴言里面把智慧拟人化，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箴言这个智慧拟人化不完全只是一个文学的笔法呢？有没有想过，是不是有可能呢？智慧的化身真的爱上了你，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其实弟兄姊妹，请你想一想，这就是整个福音的一个重点。这就是为什么神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原因。因为福音的信息不是要我们努力的去成为美好，不是的，而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 差遣了下来，让我们因着神的耶稣基督，神的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生命不再一样了，这是不一样的地方。第二，这是福音智慧拟人化，真正的一个真正的智慧成为道，成了神来到这世界上。那么我们想说，那神的儿子又怎么样？因为想过了，如果你去看福音书的话，耶稣基督对于性爱跟婚姻有没有什么教导？有一些教导，对不对？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如果你就说大部分的时间耶稣没有谈到性爱，要不大部分的时间没有谈到性爱，大部分的时间谈什么？大部分的时间他在批评宗教人士啊，宗教领袖啊，谈了很多。但是有几次呢，有人就问他说关于性爱跟婚姻的关系，记不记得？如果你还不知道，请你回去，不只是看雅各啊，请你回去看看四福音书，好不好？当你看一下，看到耶稣基督对性爱的婚姻的回答以后，你会觉得这个耶稣对这个性爱婚姻的教导非常非常非常的严格，同意吗？甚至说什么？甚至说可以比那个法利赛人的教导还要严格。因为注意到，如果你去注意的话，圣经说耶稣说不可奸淫，而且不只是不可奸淫的，什么？也不可放纵肉体，永远不可以离婚，严格不严格？非常严格的。他的教导严格到一个地步，他的门徒说：“哇，耶稣啊，那这个非常严格的，这个谁可以做得到的？”对。但是你要注意到没有？耶稣这样讲的，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这些人大部分人是什么样的人？啊，罪人呢、啊，犯奸淫的人呢、啊，离婚的人呢、啊，放纵肉体的人呢、啊，很有意思，是不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是那些我们认为会被他的教导所隔离的人，但是相反的是怎么样？他们反而像被磁铁吸引的来跑向耶稣。举个简单例子，记不记得耶稣有一次到撒玛利亚去，有一个叫井旁妇人的，对不对？记不记得那个井旁的妇人他有什么情况？他结婚几次？五次啦。他离婚几次？结婚五次，当然离婚五次吧。因为怎么样？你如果看圣经的话，现在跟他讲话的时候，那个现在有一个男人跟他住在一起，他说什么？他不是他的丈夫，是小六，哎，是不是？请问一下，耶稣知不知道这种情况？耶稣知道很清楚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么说？正是你，搞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如果是我的话，就这么淫乱，搞不清楚。但是耶稣有没有责骂他？因为知道耶稣有没有责骂他？有没有？没有耶稣有没有告诉他说：“哎呀，你要应该努力的，不要这样做了，不行了，你会毁坏你自己。”他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你们注意到没有为什么没有？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这个不是他问题的解决之道。你有没有发现耶稣怎么样解决？办法是什么？办法是活水。办法是活水。解决的办法是他需要耶稣基督，让他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关系，让他跟耶稣有一个救主的关系。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如果你看这个故事的话，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得到这个活水以后，生命有没有一样？生命不再一样了。你知不知道他成为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宣教士，是不是？弟兄姊妹同意吗？弟兄姊妹，在结束之前，我希望你看到一个重点。我盼望各位看到，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示什么？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示一个宗旨：真爱是超越外在美的。这是找到真正美丽、真正性爱的一个解决方案。弟兄姊妹们，我多少人看过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书53章，你知道吗？以赛亚书53章描述谁？耶稣描述那个弥赛亚。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说什么？描述耶稣怎么样？他怎么样？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以赛亚这边描述什么？当弥赛亚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以什么？他以一种没有家型美容，也没有美貌的，好像怎么样？ 好像一定要到韩国去整容一下才能够显现出来的方式出现的。请你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故意用这种方式，没有加行美容，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真正的表明的是什么？他的表明，我们真正的里面，真正深层的美，才是真正的美。弟兄姊妹们，唯一能够让我们跳脱乱搞我们生活那种性爱迷失之道是什么？了解耶稣基督，他在天上，他拥有那种所有的美丽，他拥有所有的荣耀，但他却情愿担当这一切，他舍弃了这一切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为您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放弃了一切来爱你，来爱我。不是因为，不要讲你，不是因为我美丽所以他爱我。好，我也说了，不是因为你美丽所以他爱你，他这样做是因为什么？他因为这样做是要借着他的爱来美化你，美化我，让你我能够全然美丽。弟兄姊妹，这是解决这个残局之道，要知道神是如何的爱你爱我。弟兄姊妹们，上帝创造你我的目的是要让他成为我们的恋人。上帝创造性爱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觉得很肮脏污秽，是让我们的夫妻之间能够真正的享受那个成为一体，那个美，能够享受我们彼此间那种性爱，是一种飞翔，是一种翱翔，是一种游行，是一种推进，而不是一种商品，不是污秽的。就是当我们了解这个真理，当我们越了解，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何等宝贝，在神面前是何等尊贵，是何等被神所爱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从那个外在美，注重外在美那种私密里面跳脱出来，释放出来，我们才可能真正的了解到性爱真是美，才能够委身在这个性爱里面，才能够跟我们的配偶享受那美丽神所定义要拥有我们的性生活成为一体。弟兄姊妹们，再强调一遍，真言提醒我们不要轻看性爱，不要觉得性爱是不好的。神给我们性爱是让我们在夫妻之间尽情的享受，千万不要高估外貌，不要觉得别人太太都是比较漂亮的，想想看看你太太漂亮的地方，尽情的享受。很重要一点，我们要重视救主的爱，看到救主怎么样爱我们，能够让我们这样的爱去爱我们的配偶，我们里面在里面就能够完全的释放，我能够完全享受 fly 翱翔，享受到那个美。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样的话，记得圣经提醒我们要求神赐福我们，我们的泉源，求神赐福我们的井，求神赐福我们的河水，求神赐福我们的蓄水池。当我们越了解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释放，深爱耶稣，得享真正的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今天所谈的让你觉得不舒服，请你原谅我，我没有那个故意，我相信这也不是圣经的心意。但如果你对于过去的一些行为让你感到羞耻，那么好不好，你就跟神认罪，好不好，你就像那个井旁的妇人一样，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求他的怜悯，你来得着这个活水。我要提醒你，耶稣基督我们父神仍然爱你，仍然要给你一个全新的开始，你可以在他里面得到释放，他可以来洁净你，让你的内心就像血一样的洁白，他就是那样爱你。因为关于性爱我们了解的是何等的少，很多时候我们因着我们过去的背景，我们觉得这种话题不能够登大雅之堂，我们只能够在我们床边跟我们太太谈，我们没有办法谈，但是我们忘记了这是你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美妙的，是要让我们来享受的。 求你真是帮助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这方面不再愚蠢。透过耶稣基督，透过圣灵，让我们能够了解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得到智慧，让我们能够看到，尽管耶稣基督有那样子的荣美，他却放弃了自己的荣美，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得到这个美丽，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可以持续下去的美丽。天父，求你来改变我们，求你也来改变我们彼此相待的方式，让这个教会能够像耶稣一样坚持你的教导，坚持你的正义，但是却对那些我们看来会违反这个教义的人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心。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一个只看外表的人，而是能够看到内心真正的需要。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性跟婚姻关系上面遵照圣经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享你所赐下的平安。帮助我们在性爱方面有一个清楚的看见，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来。赐福我们的夫妻，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真正的真正的享受到那个不一样，让我们夫妻关系能够有一个升华，有一个突破，以至于我们家庭更加的蒙福，让我们夫妻婚姻关系更加的稳固，没有让恶者在我们当中搅扰。你赐福我们，赐福我们姐妹们有一个信心，赐福我们弟兄们能够知道怎么靠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再受罪恶的捆绑。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尊贵全名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